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探讨关于异端极端的这样的问题，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有爱心，能够这些跟这些陷入异端当中的信徒们能够竭力的挽回他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异端，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今天我们谈的这一个异端团体叫做真耶稣教会。那么我能够回想起来的就是30多年前我第一次碰到真耶稣教会的情况。3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当完兵回来，那么师母那时候大学4年级，在他们班上他们有一个查经小组，都是一些姐妹，所以那时候大概有7、8位，其中有几位是慕道友，有几位刚刚信主。后来那几位慕道友基本上都差不多已经准备信主，也准备受洗了，忽然间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了，就是他们班上有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姐妹，知道他们这几位同学都准备要受洗了，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说，你们信错了，只有一个教会是真的，就是我们是真的啊。然后呢就开始，那些慕道友呢准备要受洗了吧，就等于说对于真理啦，对于信仰啦，圣经的教导基本上他们都能接受了。忽然间听说只有一个真的教会，他们搞错了，一下子这些慕道友就糊涂起来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后来那时候当然我跟师母正在开始交往，实际上交往的时候是我大四要毕业的时候，那师母是大二的最后2个月的时候开始交往，然后隔了一年我们就去当兵了，一年不在，然后当兵回来，所以呢我们的关系就算是男朋友女朋友嘛。然后师母就跟我讲这个情形怎么办啊，后来决定了一个办法，我说这样子吧，我们打擂台，然后呢就由我跟他这个同学呢，我说我们两个对谈啊，就是叫做交通分享，然后呢就所有的这7、8位同学呢，包括师母在内，大概那天有7、8位到10个，叫做旁听，就你们不出问题也不出声，就听着就是了啊。因为如果我讲说我们这是对的他们是错的，片面之词，那么他也说我也说，但是又不是好像在演讲啊，我们就直接我们两个人对谈，但是又不是真正的辩论啊。当然待会会提到真耶稣教会他们有一些他们特殊的一些观点呢，关于灵恩，对这个对那个，我说我们会让他说，那我就提，那我们主要基本上从圣经来看，就是说圣经有哪些地方可以支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有些其他地方的圣经跟这个不一样的，那他们怎么解释呢等等，我们就这样对谈就是了。然后谈完以后，这一批那时候7、8个人当中有4、5个是准备要受洗的，然后你们决定你们要在哪里受洗。后来我们就开始谈了，当那时候说实在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耶稣教会，我听说过这个组织，我从来没碰过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人，而我那时候对真耶稣教会的可以说来龙去脉所知道的也非常有限，譬如说我现在写给你看的什么它的历史的发展什么这些东西，我当时说实在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灵恩派啊。那所以对灵恩问题我大概有点了解，对教会譬如说最初有3个人，什么张灵森、张巴拉巴、魏保罗，就这些发起人是谁，什么时候开始，哪一年开始，这些事情我当时都不知道。那后来那天谈的时候，那基本上当然他，所以我说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并当时并不了解哈，所以我有些问题他没有提起来我也就没有回答了。譬如说他们受洗的方式，等一下会提到受洗的方法啦，还有洗脚礼啊，这些东西他们当时都没有，他当时没有提，他没提我当然就不会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或者是跟他有任何的讨论。那么比较多的是集中在这个灵恩方面啊，关于圣灵然后灵恩的问题。那后来总而言之谈完了以后，那我说过我们基本上不是用 激烈的辩论的方式，我们也不是像候选人在选什么怎么这样子攻过来攻过去的哈，我们就这样谈嘛。谈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好，我想我们谈的差不多了。我说我并不想说服你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圣经上的观点，然后你对圣经的观点是什么。我说我想差不多了，那么你有没有最后的话要说？Final 这个一个 statement， 他说，不管你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告诉你，我曾经做过一个梦。哦，他说我这个梦里面呢、啊，就梦见，就好像雅各哈、啊、曾经梦在这个异象中看见一个天梯，通往天堂的。他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有一个梯子，很多人在爬这个梯子上天堂。然后那个梯子上天堂，一排的人在上天堂，第一个人就拿了一个大旗子，上面就写真耶稣教会。所以他说我的梦里面就是只有真耶稣教会的人上天堂，是他最后的结论。那我说，我说这个呢，我无从说 yes or no， OK， 这是你的梦，对，我必须 respect 你的梦嘛，对，但是我没办法反驳什么，因为我现在只要说圣经上说了什么，你主观上你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对也好不对也好，我说那是让你们的同班同学自己做一个 judgment， 对也不对了。但我印象很深刻，那所以早上我还在问师母说，你还记得那天的那件事情吗？他说记得，然后他特马上就提到说，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天梯，第一个人拿着旗子，这也是教会，然后一排的人就跟着他就上天堂了，你知道吗？他印象很深刻，我也印象很深刻最后的那个 statement。 那当然最后那四五个最后要受洗的，结果都在我们教会受洗了。那其中有一个后来去做了宣教士，在泰国做宣教士做了快20年，最近才那个身体，他碰过一个车祸，所以身体不太好，所以他退休回来，现在住在加州。这是我对真耶稣教会的第一次的接触，第一次的认识。那当然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接触到其他的真耶稣教会的人，一直到最近，可以算去年开始吧，去年前年，反正这一两年，我说实在，我到现在为止，我几乎，我不能说绝对没有，我几乎没有看过医生。那来 Boston 10年呢，我没有 family doctor， 我没有家庭医生的，虽然有保险，我从来没有看过医生。直到这两三年，也没有这么特别的需要，不过总而言之要找家庭医生。那马谦就介绍了他的同学做家庭医生，不过他先跟我讲了，我说同学哈，不知道是哪一派的，反正就是说似乎不一定是名门正派的啊。他本来告诉我说好像是新约教会或什么东西的，那上礼拜你们听过新约教会了吗？后来我去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家里，他不是家，就是他的诊所里面呢，他的书架上就摆了一份杂志，然后呢，我就把杂志，我跟师母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把杂志拿来翻一翻，一翻我就说，哦，他不是新约教会的，他是真耶稣教会的，啊，那所以呢，那杂志很漂亮，彩色。啊，圣灵，你就知道他们的特别教训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印的非常漂亮，我很少看到教会的杂志哈、啊、月刊哦，印的这么样漂漂亮亮的。那么里面的内容其实不太多，不是完全没有，不太多讲到他们比较特别的他们的教义啊，他们的做法。那其中很多东西我觉得看起来也不错，所以师母看完有一期，哦，就这一期吧，教会中的女性侍奉，师母看完以后说：“哼，还不错。”那么，那所以待会我会提到哈。当然，你知道每一个我们所谓异端，我们说我们这个题目是异端与极端，不是所有我们列出来的团体都叫做异端团体。那有些在那个边缘上，是异端还是极端？那通常我们是说基本教义的偏差我们才能叫异端，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所有跟我们不一样都是异端，都是邪教，我说那一下子打击面太大了，而且有点过分了。 那么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讲的也不错，譬如说这一期它的主题，神未曾允许天色长蓝，就是说人生有时候有苦难啊，苦难中怎么活得有意义啊，怎么超越苦难呢、啊？啊，今天跟今天早上讲道也差不多了嘛，啊，诸如此类的哈、啊。所以那他这几期有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我记得他看他介绍到他们在印度有一些教会是印度人的，不是中国人的啊，诸如此类的一些东西。所以最近我有接触到一点点。那么前几个礼拜我还特别跟我的医生。看完病了，其实我没有什么病，就是高血压而已，所以每半年去看他一次，就是为了要开一个高血压药。每天去只做两件事情，量血压称体重，然后开药我就走了。每天就这样，我也没什么病嘛。那天呢什么都做完以后，我说 by the way 丹哥你三分钟，我说跟看病没关系的，我说我要讲关于你们教会的事儿。所以呢我倒想听听最近的你们的看法啊，当然不是所有的。我说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我大概知道一些。我只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怎么看待不是属于真耶稣教会的其他教会的基督徒，譬如我呢？你怎么看待我呢？当然我没有讲我说三十多年前那个经验，就是说师母的那个同学是认为不在真耶稣教会的旗子下是进不了天堂的，我没讲那个故事给他听。不过基本上我的问题也差不多，意思是说你觉得别的教会的基督徒算基督徒吗？还是不算基督徒呢？是得救的是不得救呢？等等。当然我没有花太多时间解释一下，我就问他说你的看法呢。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基本上的回答是有一点像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没讲得很肯定啊，我意思是说他并没有说别的教会的信徒对他们而言算不算真的是主里的弟兄姐妹，他没说是没说不是，他只是说哎，有一些真理呢你知道他们呢知其一不知其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都知道的，他们只知道一部分。比如说浸信会，他不知道为什么提到浸信会，他提到说浸信会呢就只知道全身下水，可是事实上不止那么简单的。那待会儿你就看他的洗礼就知道了，他们的洗礼是要全身下水的，可是下水的方法有讲究的，他们要面朝下下水的才能得救。那你知道我们大部分的浸信会的浸礼法是后仰的哈，后面仰那是起来的嘛，他们是往前仰的，往前仰的，那他们觉得要往前仰，他们知道做大洗礼，这为什么叫大？你知道，在往前仰的时候，手是要伸开像大大这样，啪，啊，这样的洗礼才能得救的，啊，所以他就是说，浸信会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说知道下水，那么我不下水的呢？有点水礼的啊，那就，哎呀，更差的眼了。但是下水是下水啊，怎么个下法呢？就是这个还有讲究的。是他所谓的，当然也只有两三分钟了哈，我也没有耽搁他太多时间去问。那如果真的谈起来了，还有很多可以谈的。不，最近所以我也问了他一些东西。那当然以后有机会，我想会不一定要占用他这个看病的时间，也许另外别的时间跟他聊一聊。好，我们先说一说这真耶稣教会怎么开始的这个发展。真耶稣教会是中国我称它为土产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很多的教会基本上是西方宣教士来成立的啊，所以比如说中国有浸信会，浸信会一定是美国或者是英国来的宣教士成立的浸信会，那么很多了，卫理公会以前叫做梅以美会 Methodist 梅以美会是西方宣教士建立的，所以这一些我们叫做宣教士建立的差会宗派。可是有一些教派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那么聚会所，以后我们提到聚会所，林铎生的聚会所，那是其中一个很有名的，1922年成立的。可是那不是中国第一个，第一个是真耶稣教会，是真正的道地的中国土产的。那么它是1917年成立的，当然说1917年，等一下我会提到这几个人， 严格说起来，可能1913、1914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聚会。那么同时，因为这次我们讲异端与极端哈，可能另外一个时候，也许是明年初，我们会谈另外一个问题，谈到灵恩的问题哈，所以有一个灵恩论、圣灵论，那会介绍到灵恩运动的历史，就灵恩派的教会怎么时候开始的。那那时候我会提到近代的比较强调灵恩的教会来讲的，我们号称有三个坡，第一坡、第二坡、第三坡，就三个潮流。那第一坡1900年开始的，1900年在洛杉矶那条街叫 Azusa， 所以那个是灵恩派目前的圣地，提到 Azusa Street 在 LA， 他们讲哦，那就是整个灵恩派的发源地，近代的。那么因此真耶稣教会是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它跟海外的灵恩运动有关系吗？待会我会告诉你有关系的，它是海外灵恩派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从一开头这个教派，这个真耶稣教会成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太多外国的力量的影响，不管是经济上或者人力上，但是是受西方教会的影响。那么这个教会里面的主要的三个创始人，三个人彼此之间，有两个彼此有关系，有一个是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后来他们合作了。一个叫张林生，一个叫张巴拿巴，一个叫魏保罗。这三个名字都不是本名，都是后来，在信主之后，或者是成为真耶稣教会的负责人之后才改名的。张林生本名叫张斌，山东潍县人。他本来是长老会的一个执事，后来去上海参加一个五旬节教派。五旬节教派就是第一波灵恩运动的教会，都叫做五旬节教派。那么那时候在中国叫做使徒信心会，其实就是今天的神召会。神召会英文叫做 Assembly of God， 到目前还是灵恩派教会当中最大的一个 Assembly of God。 那么在中国早期叫做使徒信心会，所以那个时候的里面的传道人大部分都是美国人，所以事实上张林生他开始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受到的影响是美国第一波灵恩运动的西方宣教士的影响。只是当他成立教会的时候，西方宣教士并没有参加这个真耶稣教会，所以是中国土产，只是他的灵恩他的各方面是受这个影响。是吧？1909年开始是第一次自称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然后4-5年以后他就离开了自己本来所属的长老会，自己在家里面成立教会。那时候的教会不叫做真耶稣教会，那时候的教会他成立的叫做耶稣真教会，不是真耶稣教会，是耶稣真教会啊。那真耶稣教会是另外一个人取这个名字的，是魏保罗，另外一个人，那是北京人。然后有第二个人叫张巴拿巴，原名叫做张殿举。张殿举呢也是山东潍县人，跟这个张林生是同乡，那么很可能年纪比这个张林生小。那么他是张林生带他信主的，那带他信主，然后也是然后也是一样，后来也有这个所谓的圣灵充满说方言的经历，那么后来成为这个张林生主要的一个助手。那么张巴拿巴这个名字呢，待会会提到，在台湾的这个真耶稣教会来说，他是最主要的一个影响人物啊。第三个人叫魏保罗，原名叫魏恩坡，河北人，河北荣邑或者荣县，现在好像叫荣县，河北省荣县人。他也是生病，后来是使徒信心会，我就说是后来的神召会，他们是强调神迹奇事的哈，他们给他按手说，然后他病好了。所以1917年开始，这个魏保罗呢就在自己就开始在北京创立的真耶稣教会，所以他是第一个用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的。然后后来张林生、张巴拿巴呢，他们在山东，后来两边就合流了，因此就合在一起，就成立了这个真耶稣教会。张林生可能是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或者是魏保罗年纪也不小。那么在魏保罗成立教会以后没多久，1919年魏保罗死了，死了之后事实上真耶稣教会发生分裂。分裂呢就是魏保罗的儿子带了一派，主要是以这个华北为主，因为他是河北人， 所以因此主要的华北这边的呢是以魏保罗的儿子为主体的，然后另外一派的呢是以张巴拿巴为主的，张巴拿巴他们是山东那边一边的，然后张林生大概据我的了解可能我不知道哪一年过世了，不过总而言之他过世了以后，这个原来在张林生张巴拿巴山东潍县开始的那一批呢就变成以张巴拿巴为主，成为一个，那因此就各立门户了。那其实中间一个分裂的导火线之一是在争论的一个问题，真耶稣教会是谁先开始的。那魏保罗儿子说是我爸开始的，我爸取这个名字的。那张林生啊张巴拿巴这些人就说是我们得到这个意象，因为他原来叫做耶稣真教会嘛，或者改成真耶稣教会嘛。那么而且他们开始的时候是1913年，比这个魏保罗还要早几年，所以就在争论这个真耶稣教会谁先开始，然后等等等等的，喜欢有点争取这个什么的这个正统的这个那个，所以因此就闹分裂了，所以因此魏保罗的儿子跟张巴拿巴就分裂了。不过很显然到了后来的发展，张巴拿巴这边的影响比较大。那张巴拿巴呢他大概比较年轻，所以他也到处跑，所以后来这个教会除了华北地区在江浙甚至到福建都开始了。然后因为他到了福建，台湾长老会的最早的真耶稣教会的一个开始的一个人叫做黄承聪，我这为什么变成打个问号，草头黄，那是个长老会的一个信徒，他刚好去福建，我相信是去闽南讲闽南话的，然后碰到了这个真耶稣教会的人，然后他就介绍了张巴拿巴到台湾，所以台湾这个教会来讲呢，真耶稣教会算是最早开始的。因为1926年的时候是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只有两个教派，一个是长老会，第二个是圣教会。那个台湾圣教会这个是从日本来的，因为日本的教会叫日本圣教会，那日本宣教师到台湾成立教会叫台湾圣教会，台湾圣教会是台湾第二个用台语的，这是台湾最早的两个教派，一个长老会，第二个是圣教会，第三就是真耶稣教会，发展很早，1926年。那么张巴拿巴本人到了台湾来宣教40天，然后成立了三间教会。那么所以因此到了1950年代以后，当中国这个共产政权开始的，那么三自教会成立了。那么三自教会其中有一个政策是打破所有的教派，所以不准各教会自己聚会了，所以浸信会长老会通常在一起聚会，所以真耶稣教会1950年代以后就不再单独聚会了，通通跟别的教会一起合并了。那么那一部分的大部分都是魏保罗的儿子那一批人全部加入三自教会。那么因此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今天在中国理论上是没有真耶稣教会了，因为今天在中国家庭教会就家庭教会了啊，三自教会它没有，你不会在温州三自教会还挂一个浸信会，温州没有长老会的，它就是三自。所以因此在中国如果是属于三自政府系统的不会有真耶稣教会了。那家庭教会呢也很少挂牌子说我是什么的，就待会我会提到哈，他们自称在中国现在有100万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但是事实上我有点怀疑这个数字怎么去查证真耶稣教会。那如果说灵恩的，哇，灵恩很多，在大陆的灵恩的信徒很多，但是哪一些是属于真耶稣教会的这是很难讲了。但是因为真耶稣教会在中国发展了那么久，你说尸骨无存一个都没有留下来，我想大概也不会，只是现在的所谓比较灵恩的信徒当中，受真耶稣教会过去教导的影响或者加上其他的灵恩的影响，那么可能都混在一块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分辨。总而言之1950年代以后，因此呢这个整个这个真耶稣教会发展的重心就转移到台湾，所以台湾在1956年在台中市成立了一个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实际上这个台湾总会呢基本上也等于是全世界真耶稣教会的一个总部啊。那么不过他们最近忘记哪一年了，就最近大概1990年代以后吧， 在洛杉矶他们成立一个叫做真耶稣教会国际联合总会，他把国际联合总会放在洛杉矶，但是我相信真正的总部还是在台湾的台中。那么他们号称在30多个国家都有一些聚会，但是他们号称在全世界有将近8万，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是79000多等等，将近8万个人，但是单单台湾就有48000人。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大陆不算的话，全世界的8万多当中，大概有将近60%是在台湾的。那么，但在台湾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当中，有1/3是山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这点是很特别的。台湾的基督徒分配比例是非常不平均的，全台湾平均大概是2.3%到2.5%。可是根据这些台湾的中国人的背景有很大的区别，譬如说从国内各省到台湾去的被称为外省人，讲普通话的大概信主的比例将近5%，讲普通话的啊，外省到台湾的5%，真正讲闽南话的所谓台湾人1%信主，客家人0.1%，那就是1/1到1/2，山地原住民30%，所以这个同样在台湾住的地方的人，他的背景，山地原住民呢，在台湾大概是不到50万，30-40万左右，有1/3是所谓的基督徒。那1/3基督徒当中呢，大概分成不能说3等份，不过3个比较突出的教派。真耶稣教会占其中一个很大的，第二个是长老会，第三个是天主教。那么但是山地原住民呢，因为他们的民族性的种种的原因，他们的聚会包括长老会那一边的都是非常偏灵恩的，非常有灵恩色彩。那其实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这个灵恩运动，研究这个宗教文化的关系的时候，都注意到一个现象，灵恩运动的圈子大部分跟民族文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有一些民族的文化是比较，你知道，譬如说在音乐方面等等比较感性的哈。譬如说全世界大概灵恩基督教灵恩派最强的是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传统上是天主教国家，可是现在像巴西有超过3000万到5000万的是基督徒，那里面90%是灵恩派的。厄瓜多尔有一半从天主教转成基督教，其中80%以上是灵恩派。所以南美洲、拉丁美洲的民族，你知道他们唱歌都是很热情的。越是属于这种民族的话呢，灵恩派是越强的。这跟他们的敬拜方式什么也有关系的，他们的人就是很感性的啊。那么在亚洲来讲，灵恩派比较明显的就是在一个是韩国，一个是菲律宾。韩国人也是一个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韩国人唱歌哈，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会动起来的。他们罢工的时候都要唱歌的，他们罢工坐在那里没事干的时候，呼口号的时候不是这样呼口号而已，他们唱歌呼口号的，所以他们罢工的那个罢工头子都是要领诗的，全部人就用唱诗来那个呼喊，他不是坐在那里呼口号的，然后干嘛的，他们就是会唱歌的。啊，一唱起歌来，全身都会动。所以到了教会里面，韩国人唱歌绝对不会正经八百坐在那里。人在身在，韩国人不会这样唱，韩国人唱起来都唱唱唱。所以呢，韩国灵恩运动很强啊。韩国你要说韩国哪些是灵恩派？韩国几乎没有不灵恩派的。如果你用唱诗来看的话，那他们祷告声音好大。他们的祷告几乎我们听起来就好像说上帝耳聋了，是不是？干嘛这么大声啊？好大声！那你自己祷告你不大声的话呢，别人声音都把你压了，你就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了。你周围的都是大声叫嘛，所以你要更大声叫。你不要说上帝听不听到，是你要听到你的声音啊。所以每个人都吼的这样子。那所以在那种的民族环境当中，所谓我们的灵恩的一些现象呢，对人来讲是几乎极其自然的。哦，还有菲律宾民族也是比较那种属于比较感性的，唱歌啦等等。那么因此 在这个三地原住民的台湾来讲呢，他们的那种民族性就非常接近像这些我所谓的拉丁美洲的，像菲律宾的这种，所以因此三地原住民他们的歌喉很好，他们唱的歌很多很好，然后他们的歌也是比较特别，譬如说我们的那个国唱新歌的诗歌里面有几首，选了一条，有一条叫做叫什么名字，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呀，主炉明亮晨星，那个歌是一个山地的原住民的一个牧师写的，那他们的歌是调子很高的，但是很轻快的啊，那种歌哈啊，拍子是很快的，他绝对不会唱那种慢慢的拍子，所以山地原住民的灵恩运动很强。那么基督教会4万多人当中，其中有1万多个，大概15000人是山地原住民。那我也最近有时候为了写这些材料等等，我也去上网去查基督教会的网站，然后很多 local church 就跑到台北市某某教会，他发现全教会都是亚美族的，就全教会的人没有一个台北人，都是台北的山地原住民，全教会都是山地人，山地原住民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教会里面信徒很多，连长老会所谓的20多万信徒当中有6、7万是山地原住民，所以长老会有1/3的人也是山地原住民，这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那么海外的真耶稣教会呢，我所了解的大部分都是华人，而且都是台湾来的，都是台湾来的为主。那么但是我就说了，这个杂志本身有介绍了印度的教会，而且我看他的照片啊，里面所有的全部是印度人，所以他表示他有一些超越文化的宣教工作，他们有自己的培训班啊，信徒啊，没有一个中国人，全部是印度人。当然问题是这样的教会在他整个的教会当中占多少比例呢？是在印度他有100多个人，印度有8亿人口，所以100多可以说很小，不过小归小，他们至少有一些工作在那里啊，这点也是要给他一点 credit， 不能说完全忽视。那么总而言之，我发现真耶稣教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像譬如说我最近也是看到这个杂志，我今天早上还特别注意到，他就刚好就介绍到澳洲他们的真耶稣教会。那澳洲因为我最近刚去，所以我就特别看澳洲他哪几个教会，然后他发现澳洲呢他有四个教会，但是你知道澳洲的华人最多是在哪里呢？雪梨，然后呢墨尔本，比较少的是在博斯，我去的是博斯，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那个应该是他的首都吗？叫做里斯班啊，堪培拉。他有一个教会不在堪培拉，他是在忘记他说叫里斯本还是什么，伊里斯本还是什么斯本。总而言之，很有趣的是，我去澳洲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台湾来的人呢，基本上大部分不在雪梨，大部分不在墨尔本，就在那个什么里斯本还是什么的，伊里斯本还是里斯本，那边大部分是台湾的。那么雪梨的话呢，80%以上不是香港就是马来西亚，就讲广东话，所以那边国语教会普通教会不多，都是广东话教会。那墨尔本的国语教会稍微多一点，稍微多一点，还是广东话比较多。但是另外一个 town 呢，华人不多，但是大部分都是台湾去的。我就发现他的教会，他有写，他有四个教会，教会最多的就在那个地方，那个华人比较少，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那个教会有150个。雪梨呢有30万华人，他的教会不到100个，70-80个。所以我的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他这个教会的人数多少等等，跟台湾移民有关的。在这个某种角度来讲，还是有一个无形的文化或地区的一个框框或者什么东西啊。所以台湾的就是台湾的对象的啊。理论上我知道他们的教会通常不会讲台语的啊，虽然在台湾来讲，因为他们历史很久，所以台湾的真耶稣教会很多教会讲闽南话的、台语的，有普通话，有台语的，但他不会坚持用台语的， 所以我相信在海外的教会他们是讲普通话的。可是参考这个教会比较大的地方是台湾移民比较多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似乎有一点点这种地缘关系或者是这个背景啊。那么总而言之，这个教会如果说中国所谓100万信徒这点不算的话，其实他们现在大概不过就是8万人左右，那么其中60%在台湾，40%在海外。那海外的部分我说过大部分都是华人，然后很可能都是以台湾地区的为主。那么有没有在海外地区带领别的人信呢？可能有，但是我相信是少数的，大部分都是他们有一些家族都是真耶稣教会的，然后来了海外就成立他们自己的教会的。因为他们的灵恩是比较极端一点的哈，所以我是说以中国的民族性来讲，很多慕道友对这种比较极端的灵恩的这种现象作风呢，有些人会比较不容易适应的。这是为什么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在海外或者在某些地区是不太容易发展。那真耶稣教会是我说的另外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灵恩派。那真耶稣教会在海外发展的话，有一部分在东南亚了，因为它原来从香港开始的啊，所以它固然目前的总部是在台湾真耶稣新约教会啊，但是基本上它本来的色彩里面有背景是东南亚了、香港背景的，所以不一定完全是台湾的。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发现通常你在海外看到真耶稣教会的人，或者是新约教会的人，10之7/8可能跟台湾有关的，而且很可能他的家族本身就有这些教会的背景的。他们的特殊观点哈，基本上有5个，他们称为5大的基本教义，有一些跟我们正统的教会呢差别不大，但有一些比较特别。那么第一个他看重的叫做洗礼，他们强调是受浸，就全身受浸，但他一定要面朝下。原因是这样，原因是那个魏保罗他们的创办人之一，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他是去了这些使徒信心会的聚会嘛，也就是神召会的聚会，然后他某一天他在北京外，你知道北京城外有那个护城河，有一条河叫做什么鸿门外一条河什么的，总而言之他自己给自己受洗了，他的那天受洗的时候，就是神说趴下去，他说他在那个河边就面朝下就趴下去，然后他起来了，他就说他就趴下去，起来以后他就说他就被圣灵充满了，所有罪都洗净了等等等等。从此以后他教导人家要受洗的话都要像他这样子，要往前这样趴下去的啊。所以因此到今天真耶稣教会受洗都坚持一定是往前。还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受洗的时候通常会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三位一体的神给你施洗，他们呢只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那这一点其中有一点就是说，这一点是牵涉到我们所谓到底怎么定位真耶稣教会的问题了，它算不算异端，因为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的。可是通常一个教派不接受三位一体的话，好像以前说过的耶和华见证人呢，摩门教呢，通常在那种不接受三位一体的教派呢，是把耶稣的神性的部分贬低了，就说他不是神，比如耶和华见证人否定耶稣是神，他是被造的，被神所创造的，他最多就是天使长。大部分否定三位一体是从这个角度的，这是早期我们叫做亚流派，这是在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亚流派的观点。他们这个不一样的，他们否定三位一体，他们是属于我们称它为神学上叫做神格一体论。三位一体，他们强调一体但没有三位，没有三位，所以他们觉得你把圣父圣子圣灵分为三个独立的所谓的位格，他们不接受的。那么因此他们这样讲，在耶稣从降生到受死到复活，他说这段时间叫做特殊时期，否则耶稣降生以前就只有一位耶和华神嘛，我们祷告我们什么都是跟耶和华神，对不对？好像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圣子的角色。那圣灵的角色他觉得是很暧昧的，虽然旧约中有提到过耶和华的灵啊等等，他说耶和华的灵就是耶和华的能力嘛，他不用一个人显现的话就是用灵人类，所以他的耶和华的灵不是个独立位格。 然后现在耶稣死而复活了，升天了以后，他说你看不是又回到了基督是都是一个嘛。所以对他而言，你称耶稣基督，跟称耶和华，跟称父神什么圣子，基督是 same thing。 所以因此他受洗的时候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他说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就等于父神。只是有一段特殊时期，就是当他在马槽里出生降生一直到受死的这三十几年，他说这个特殊时期，这个特殊时期他说感觉上有三位，感觉上就是为了救恩的需要，他们说好像临时这样，似乎有点感觉上是三位，其实所谓的三位还是一位啊。当然有的东西他们并没有讲得很清楚，譬如说耶稣向天父祷告，那么如果是一位，那是自己跟自己祷告吗？还是自己有个分身术呢？啊，我下来，然后我有一个我，这也是我，这也是我，同一个位格。我们现在三位一体的话，就是说圣子可以向圣父有交通、有祷告嘛？但如果不是三位一体，只有一体，那么耶稣跟天父祷告，这是怎么回事？对这个来讲，他们语言不详，他们基本上是否定三位一体。但当然神格一体论这种的观念来讲呢，是否定三位一体，但是呢因为他们在教义方面来讲呢，有的时候有语言不详哈，他们又没有否定这个耶稣的这个神性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历史上最有名的神格一体论的观念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就是牛顿。我们常说牛顿是个基督徒，而且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yes， 但牛顿就是神格一体论的人。他自己写的文章里面有一些就是在批评或者是反驳三位一体的概念。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牛顿所有的有关于神学的著作，生前从来没有发表。他写的神学著作比他所写的所有的微积分跟物理著作大概多出五倍。所以因此有些人说他花 20% 时间研究物理、天文学、数学， 80% 时间研究神学。我听过好几个大陆来的人说法，也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说牛顿浪费他的天才去研究什么神学，对，不好好研究物理、数学，怎么花那么多时间写那东西。因为事实上他死了以后，他那个是有几百万字的神学论文，可是没有一篇发表过。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神学理论不是正统的三位一体的，所以他大概像哥白尼怕被教会批判一样，他那个东西从来没有发表，他死了以后才有人去好像某种程度的发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把他的几百万字的东西去出一个牛顿神学论文集这样之类，但也是有一点点偏的哈。所以谁去只要去把他的这种神格一体论东西认为论文去写发表呢？但他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他是一个所谓神格一体论的啊。那其实在 Boston 这边很多 liberals 的教会，它都有两个 title， 一个 title 叫做 Unitarianism。 什么叫 Unitarianism？ 那就是神格一体论的。哈佛大学正对面那个教堂，它是挂个牌子 Unitarian。 第二个字Universalism 是普世得救论，就是说希特勒也会得救的啊。当然你可以想象中国历史上或者是近代史上共产党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得救的，就是 Universalism。 两个，这两个其实不是讲同一个东西，但那些在 Boston downtown 的很多这种教会呢，都是属于 Universalism Unitarianism。 那 Unitarianism那个就是我这边所说的神格一体论，是不承认、不同意三位一体的。那么真耶稣教会这一方面是属于 Unitarianism。 所以以严格的来说，以三位一体作为真理的辨别的话呢，那真耶稣教会应该列为异端的，在这个角度上啊。当然一般的神格一体论的他们的神学方面呢，通常不是非常严谨，自己有很多的破绽啊，所以他们在某些事情讲起来也是有点语言不详。不过他基本上否定三位一体的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当然会强调说圣经上从来没有三位一体，诸如此类 但是你要真正讲清楚，在每一个细节上，你去分辨说，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然后这是怎么样？那怎么样的时候，像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理论怎么样从圣经的经文 develop 出来？如果你把这些问题通通要他们回答的话呢，恐怕他们也是答不清楚的，基本上是有这个特征。那这一点是真耶稣教会可能在基要信仰上跟正统教会差别最大的是这个，其他下面所讲的这几个反而变成是次要的。第二个是叫做洗脚礼，他们很看重洗脚礼。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是有为门徒洗脚嘛，他的洗脚跟我们一般在说的洗脚礼不太一样，在哪里呢？他是每一个刚刚受洗完从受礼池上来的人，然后教会的可能是传道人，他们通常是这样哈，他们教会没有牧师的，不用牧师台前，他用传道人，然后就是长老。所以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叫牧师，他们可能叫长老。总而言之，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长老呢，就为刚刚受洗的信徒洗脚，所以他们觉得经过洗脚以后才能够与主有份。因为是啊，当年在施洗晚餐的时候嘛，门徒为耶稣为门徒洗脚，彼得说：“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老师洗我的脚。”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嘛：“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的话呢，你就与我无份了。”那彼得说：“好好好，那不要洗脚，全身都洗。”那耶稣说：“不会，只要洗脚就好了，因为洗过澡的人就脚只管走路嘛，这洗脚就行了，不要洗全身了。”等等这一类有这个对话，因此他们用这个对话来形容说：“你要与主有份，就必须要洗脚，所以受洗完一定要洗个脚。”你才真正是属于主的，否则就还洗受了洗还是与主无份，要坚持这个。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那你知道耶稣本来说要彼此洗脚嘛，真正信徒之间彼此洗脚的话呢，他们也有偶尔才有。那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就看到已经过世的那个教宗洛王保禄二世，他通常在一些大的庆典的时候他就有洗脚礼的。那么他们当然怎么筛选我不知道，他有时候会有五个十个一般的信徒，会不会包括一些主教我不知道，但是教宗亲自为这几个人洗脚，那种洗脚礼那是比较信徒相通的那个意思。那天主教有洗脚礼的，但他们这种反而少，他主要是为受洗完的，所以他们在受洗典礼完马上就有一个洗脚礼的。第三个圣餐，圣餐的话呢，跟一般教会的圣餐的做法啦、观念呢，基本上差别不大啊。第四个呢，他们比较特别是聚会的时候，他们是礼拜六安息日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最初开始的时候，那个卫保罗他最初开始的时候，他除了受了神召会这批人的影响以外，他受安息日会影响的。当时在带领他信主这过程中有安息日会的人，所以安息日会就坚持要礼拜六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所以安息日做礼拜，所以真耶稣教会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的，啊，这点是他们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我礼拜六要去特别，那天是特别什么事忘记，要开药或者是要看病，所以我的医生要礼拜六做礼拜的。就后来他说他十点钟做礼拜，叫我九点钟到他诊所去，他就给我开个药，然后他去教会，所以他们是礼拜六的。最后一个是圣灵。那当然真耶稣教会在圣灵的教导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特色，但是反而这个特色不因为因此而被列为异端，可能比较极端一点哈。所以像守安息日的事情啦，关于圣灵的教导呢，这两方面固然是他们的特色，但不一定因此被列为异端，可能属于极端的一些做法。反而是洗礼里面的他们对于这个三位一体的观点，他们的神格一体论的观点，有可能会使他们被列为近乎于异端的。那圣灵的观点是这样哈，他们是坚持有两种圣灵。那事实上我看过他们的网站呢，还有他们的文章里面，有时候提到一个名词，你偶尔会看到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他们会提到一个早雨圣灵跟晚雨，早一点的下雨，早雨，还有晚雨。那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通常是秋雨跟春雨，秋雨他们被列为早的雨，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过年的算法，他们实际上有两个年，他们的一月十四号是逾越节，那叫做一月， 可是真正的年是从七月一号算起，七月一号吹角节宣布新年了，然后一月十号赎罪日，然后一月十四号祝棚节，所以七月算是他们的真正的年的开始，是七月开始，不是一月开始的。所以因此七月之后秋天的下雨被列为早雨，然后呢反而是春雨呢，在我们的阳历算法是三月比较早的吗，它反而变成晚的，叫做春雨是晚雨啊，那么秋雨变成早雨。那因此这个真耶稣教会呢就把教会成立的是五旬节嘛，五旬节，那么开始，那那时候有一个圣灵的降临，有教会有圣灵的工作，他们把那一次圣灵的降临认为是第一次的，它叫早雨或者叫做秋雨。虽然五旬节其实是在春季，但它不是用季节算，只是说那是第一批的第一次的圣灵降临。然后他说自从1917年他们真耶稣教会成立以后，圣灵第二次浇灌了，他们这叫做晚雨。所以因此他们的时代化法是这样的，五旬节教会开始到使徒们结束了，就第一世纪结束以后，他们认为第一世纪以后的教会都是世俗化的腐败的教会，所以圣灵就离开了。所以他们的教会历史可以这样讲，从公元三十多年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到公元一百年叫使徒时代，这个是有真教会，是早与圣灵所充满的教会。然后公元一百年到公元一千九百年，这中间一千八百年历史是空白的，因为圣灵离开这世界，世界都是黑暗的。一直到1917年真耶稣教会成立，圣灵又来了，所以现在有个新真教会了，就只有这个是真的啊，表示说这个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咯。所以因此他们的教会历史观是教会历史有1800年的空档。那换句话说，如果你要追溯说这1800年当中所有我们所谓的历代的圣徒，但他们列为可能都不算圣徒了，到底算不算得救都搞不清楚了，你知道吗？他们的教会历史观是这样看的哈。所以因此有个早雨有个晚雨，那因此他们的教会是第二次圣灵降临所谓的春雨或者晚雨建立的，所以他们文章里面常常会出现这个名词，晚雨圣灵早雨圣灵。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你会讲说这什么东西啊，在讲什么东西，这样我就讲就了解这个意思。早雨圣灵是指的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时候的使徒时代的教会的圣灵以及那时候建立的教会，那晚雨圣灵那就指他们现在的真耶稣教会呢是第二次圣灵降临所建立的教会，只有在这个真教会信主了才能得救。那他们认为得救的人除了说有一个洗礼洗脚礼以外，他觉得你都有外在的印证，外在的印证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第一一定要说方言，第二个全身要能够震动。所以我最近还在网站上呢，所以你上网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因为有一个人在争论说真耶稣教会是对的吗，他说为什么我的朋友是真耶稣教会信徒，他每次祷告的时候啊，他说他手会这样，我相信不是只是手在摇在震动，他是全身都会震动，但包括手，他说每次祷告的时候他手都会这样，他说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在他们观念就是说，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但嘴巴会说出那种舌音，全身都会抖，那特别明显，就你看到他的手这样祷告这样全身都会抖的啊，这是证明你被圣灵充满了。如果只说方言手没有抖不算啊，手抖说不出方言不算，你知道吗？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他们对于灵恩方面的一些教导，是比较所谓的比较极端，就是说他们很看重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那么当然很有趣，我的医生还告诉我，他说我们见过很多神迹奇事，他们常常强调神迹奇事其中一种就是当有人受洗的时候，他说全身往下一受洗，他说好几次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们因为当然我现在所有看的资料里面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还下次要查证，所以我没有写在我的讲义上。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一些真耶稣教会背景的人是坚持受洗必须在一个活水，就是河水或海边洗的啊，等等，但我没有看到这个资料上他们有这样写哈。 但这个医生告诉我的呢，我的感觉上似乎是暗示他们的受洗，因为要全身往下趴下去的啊，所以普通我们的浸礼池都不能用，所以他们喜欢在游泳池，这够大，啪下去。他说哦，他那个医生就是前一两礼拜跟我讲的嘛，他就说好几次，就是很多人都看见了，有人受洗的时候一趴下去，整个水池都变成像血红色的，好，看到这个神迹了，就是之类的。他说他们也说他看到没有，他说有人看到，那我就不知道他看到没有，他是转述别人看到的。那他们很看重这些外在的，就说说方言，全身抖动，水变成红色的，这些外在的见证来证明说圣灵降临了，圣灵同在了啊，你有内在的属灵生命等等，他这些他们都很强调要有外在的这个迹象来作为验证。那当然最后两个问题是，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把它看成为异端分子呢，还看为极端呢？这个是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说过的哈，如果说以基本教义来定它是异端不是异端的话，主要的一个问题，我说不是他灵恩的问题，不是安息日的问题，是他对于三位一体的观念问题，这是比较 questionable， 有问题的。那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的神格一体论现在他们是坚持到什么程度，对于一般的三位一体他们又如何的看法。我所了解的是这一点他们可能还是对一般传统的三位一体的观念呢有相当的一个排斥，目前为止我所了解的。但我不敢说他们将来会不会有变化，因为我从一些其他的消息来看的话呢，有一点这个真耶稣教会比较特别是在这里，真耶稣教会我说因为他们的一些特别的地方，所以一般而言他们跟别的教会是不太来往，包括极端的教会也会这样子的哈。那真耶稣教会好像我提到不是真耶稣教会，这个新约教会来讲到今天不但是跟教会不来往，甚至是攻击的非常厉害的。真耶稣教会似乎比较不同，至少这些年的发展我不敢说全面性的，但是我知道是目前有很多教会哈，譬如说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台湾有常常有些教会间联合办活动的时候，他们常常有时候跟真耶稣教会合办，真耶稣教会呢也愿意跟别的教会合办一些活动。从这一点迹象来看呢，似乎他们愿意开放门户跟别的教会当中有交通有来往，至少有点像平起平坐的样子。那问题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呢，还是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的某些人做个样子呢？这一点我是有问号，我不太确定。不过至少他们对于不同的教会或者说我们所谓的浸信会长老会或独立教会福音派教会，他们愿意比较敞开跟你有交通有来往，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那我希望长期的彼此的对话彼此的交通或许有可能会改变，会改变他们的一些包括他们的神学思想，所以因此如果他们的这种神学思想慢慢转回到三位一体来的话呢，那很可能顶多我是会把真耶稣教会看为一个比较极端的，在灵恩方面某些方面比较极端的一些教会团体，但未必是列为异端。现在他们正在边缘上，在异端与极端的边缘上，就有一点有问题的一些教义啊，所以说只是极端不是异端呢，有时候也不能够那么快的这样说，但至少他们有点跟别的教会之间有一点点愿意来往。那至于跟真耶稣教会信徒来往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只要他们愿意包括异端的有些异端的，我觉得只要他们愿意来跟你坦诚的来交通分享，我觉得基督徒我们都可以一方面靠圣灵的帮助给我们智慧，那一方面也用爱心我们跟他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相信，我也相信这样子，如果一个在异端团体或者甚至是极端团体当中的信徒，他真正是敬畏神的，真正是愿意来聆听神的话的，神的话本身有纠正的工作纠正的能力的，那就怕他是耳朵也关了心也疯了，那 就没得对话了嘛，那你就没办法讲了。只要他愿意，那我们慢慢建立彼此的朋友的关系，彼此的信赖，然后不是要争辩，不是要干什么，但是就是我们就回到圣经慢慢来讨论。然后如果这个人是渴慕真理的，真正愿意服在神的话语的权柄之下，不是服在我的说理，我的讲到他没有话可答，说被我说服了，不是这个圣灵的话自己直接来改变他的话呢，那么他的偏差慢慢神会自动把他纠正回来的。历史当中有一些曾经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啊，其实不是异端团体，比较极端的教派一度被列为异端的，今天却变成正统。譬如说一个很有名的教派，我们今天叫贵格会，贵格会叫 Quaker。 这个 Quaker 呢是很早期的某种的灵恩派，就是说他们祷告起来的时候，以那时候你叫16、17世纪、18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那种时代，他都很严谨很保守。 Quaker 人祷告的时候啊，感情很激动的，就跟真耶稣教会一样，全身都会抖会哭的啊，哭啊。那些正经八百的信徒一看到这些信徒祷告干嘛这个样子啊，哭啊抖啊流眼泪啊，哎呀，异端，对 Quaker 早期被列为异端的。那他们教会组织也比较特别， Quaker 是很平民化的哈，就是没有什么牧师长老啊什么这种阶级分明的制度。那英国的不管是他们自己的英国国教天主教，甚至英国后来的长老会，阶层分明的。那 Quaker 是非常民主的，就跟现在民主政治一样，会有大会投票决定所有事情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些东西在当时来看都是非主流的，被列为异端分子。那今天你要谈到贵格会，那哪算异端分子呢？他们现在祷告也不走了啊，都很正常的，对不对？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些事慢慢会转变，可能我们对他们的观点会改变，他们自己的做法也会改变。那另外一个也不过才一百多年的那个宣道会，你知道宣道会是很大的一个教会，也是列为正统的。可是宣道会的创办人 A.B. Simpson 是很强调灵恩的，他自己有说方言的经历的。他们的教会最早的时候也是有一点蛮强调灵恩啊方言这种东西，可是今天的宣道会他们也没有再特别强调这个，而且就跟一般的福音教会一样，大家都可以非常好的来往，你一点都不觉得宣道会曾经有这个背景，或者说哦他是异端。No. 所以因此真耶稣教会，我是说从1917年到现在还不到100年了，还有一段路可以走。所以我们期望的是真耶稣教会慢慢跟别的教会之间有更多的交通来往，以后很多我们看起来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观念，或许在圣灵的带领、圣经的影响之下，他们慢慢慢慢会更趋于一致啊。那对于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我们也盼望他们透过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光照呢，他们慢慢能够比较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认识。因为不可否认，真耶稣教会最初开始的时候，这三个创办人张林生、张巴拉巴、魏保罗，他们自己本身无论是教育水平或者神学训练，他们都是没有的，所以完全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信徒。而且我说那是中国第一个土产的教会，又没有正统的神学训练，所以他们完全的那种对圣经的概念，很多的教导都是有点像是就是说不能说土法炼钢了，至少就是说有一点就是想当然耳啊，中文圣经怎么说就这样子了。所以现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信徒受的教育水平很高的啊，真耶稣教会里面前几年有一个写中国教会历史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做杨申富，他写的这个中国教会历史写得很好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信徒，我现在不知道是真耶稣教会会不会有人跑到像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去读神学院去了。如果有不管他接受不接受，他慢慢会有一个更准确的更平衡的认识，但很可能他们的信仰上慢慢会转变。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祷告，就是说真耶稣教会固然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但是我盼望就是说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在主里合一，可以在主里面彼此一起侍奉传福音。那么他们的热心等等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就说他们杂志里面也提到，虽然不多，但他们在印度在某些地方有当地人的一些教会开始在发展啊。那我觉得也为他们这种宣教的热忱应该是感谢主。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机会能够跟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能够坦诚的交通来往，我会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跟他们有些接触交通，但不是要辩论，不是要做什么用人为的努力做什么，回到圣经，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圣经的事情，然后让圣灵自己来动工。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了真耶稣教会他们怎么样开始和发展以后，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帮助真耶稣教会里面的信徒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更准确的能够明白掌握住圣经的教导，也帮助这些信徒们能够跟别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能够在主里彼此合一，彼此接纳，能够透过圣经的教导，透过圣灵的光照，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